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秋佳节，中国民众感恩法轮大法师父救度；河北法轮功学员燕秀红被网判4年半；山东高溪峡被非法关押80多天，家属控告警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秋节来临之际，2021年9月19号当天，中国大陆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民众共发来3900多封贺信，向李洪志师父恭贺中秋节，并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感恩。北京市海淀区一位法轮功学员全家恭祝师父中秋节快乐，他在贺信中写道：在此中秋佳节之际，弟子无限感恩师尊，弟子一定会用谦卑的心态、宏大的慈悲、包容一切的胸怀和心态向世人讲清真相，真正做到无条件的向内照，不用任何负面的想法去想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生命，纯净自己，同化大法，真正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让师尊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湖南一位研究生青年法轮功学员说：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最好的呵护，让曾经的打架学生变成如今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国内重点艺术院校的研究生。谢谢师尊让弟子能改邪归正，在此佳节，弟子心中无比感慨和想念师父，在此恭祝师尊中秋快乐。河北省平山县一位居民在贺词中写道：法轮大法弟子20余年持续不懈地向我们发传单、发光盘、发书等，讲法轮功真相，把真善忍的光辉带给百姓。我们都已经明白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为抹黑法轮功、毒害毁灭人类制造的最大的谎言，而只有相信法轮功、相信法轮大师是来渡人的，才是人类真正能走出灾难的唯一的光明之路。山东省潍坊市朱城一位市民说：我父亲今年91岁，母亲89岁。十几年前，我母亲患肠癌，医生当时说生命还能维持半年。几十年后，父母依然健康地活着，是因为他们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近年又经常收听明慧电台的神传文化、易师恩等节目。这些年来，全家人目睹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中秋节到来，全家人感恩法轮大法师父，并虔诚问候法轮大法师父中秋节快乐。法轮大法弘传29载，救度众多生命。在中共持续至今的22年迫害中，在法轮功学员们反迫害、持续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更多的民众明白了法轮大法好。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法轮功学员燕秀红先生被网判4年半。他在被绑架时头被打破，腿被打得不能走路，住进医院。现在燕秀红的姐姐委托律师为他上诉。现年50岁的燕秀红于2017年8月被广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张孟堪带领武警闯入家中企图绑架。燕秀红在争执中走脱，武警们抄走燕秀红的法轮功书籍、现金3万元、银行卡3个、存折1个和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燕秀红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10月，国保大队的警察经过长期的跟踪盯梢，利用各种手段找到燕秀红在威县的住所，对他大打出手，并掳走燕秀红的3万多元现金和电动车等物品，并将燕秀红绑架。燕秀红被打得伤势严重，被送进邢台市第2医院。燕秀红的家属多次去找他们要还被抢走的财物，国保大队声称扣除8000多元作为抓捕燕秀红的出警费，并向家属索要3万块钱。他们还威胁家属说，找人担保，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才能放人。 2020年11月，燕秀红被检察院非法批捕，构陷到法院。广宗县看守所以会见系统坏了为借口，不让律师会见燕秀红。律师无奈之下要打电话投诉看守所，看守所自知理亏，只得同意会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法轮功学员高希霞被警察强行撬锁入室绑架，并掠走家里的现金及银行卡。针对警察的违法行为，家属提起刑事控告及行政控告，目前法院已立案。2021年6月26日，高希霞被绑架后，家属多次找到派出所警察，希望他们不要执法犯法，尽快放人，警察均不理睬。当家属指出，公安部定义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以及2011年国务院公告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令废止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时，办案警察均无法揭示，之后就一直躲闪，避而不见。高希霞的家属多次找到国保大队，国保大队警察互相推诿，声称案件是由政法委开会时决定的。家属又找到兰山区政法委，政法委负责人韩其红态度蛮横，并拨打110报警恐吓家属。针对派出所及国保大队警察的违法行为，高希霞的家属提起刑事控告，并向检察院递交了撤销批捕申请书、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同时针对公安办案人员的程序违法及扣押财物不予归还，提起了行政控告，目前法院显示已立案。过程中也有工作人员表示理解家属的心情，有位政法官员感慨地说，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学员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使我们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新学员修炼法轮功，大肠癌痊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台湾嘉义县民雄乡镇北村的郭文堂患大肠癌第四期已转移到肺部。2020年初，修炼法轮功仅一年多的郭文堂大肠癌痊愈。现年66岁的郭文堂40多年来以经营大货车为业。2019年初，郭文堂查出患有大肠癌大便喷血，医生告诉他是大肠癌第二期。2019年5月，郭文堂做了手术和化疗，癌症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不多久就进入第四期，已转移到肺部。郭文堂又做了肺部手术，使他感到身体元气消耗很大。郭文堂曾听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就萌生了要练法轮功的念头。一天早晨，郭文堂在村里看到有人在练功，后面挂着法轮功横幅，他觉得动作很舒畅，就跟着学练起来。从此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练功，白天学习法轮功书籍，身心逐渐得到改善，皮肤由黝黑转为红润。修炼法轮功后，郭文堂将对烟酒的嗜好全戒掉了，重要的是他的道德标准得到了提高，个性有了很大的改变。郭文堂感慨地说，我过去不能让人说，太太说我就发脾气，现在太太讲我的不是，我会静下心来找到自己的不足，孩子做错事时，我会平和地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才对。如今修炼法轮功一年多的郭文堂大肠癌已痊愈了，他表示 两三个月前做电脑断层检查，结果医生说黑点都没有了，大肠和肺部都没有异物了。太太说我的气色好多了，称赞法轮功太神奇了。现在恢复了健康的郭文堂每天坚持到练功点上练功，他感谢法轮功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今后要继续修炼法轮功。他还希望太太儿子也能修炼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80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实修，用心做好三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我是女大法弟子，今年63岁，我修炼大法已经26年了，写出我这些年的修炼心得和大家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修炼之初。1995年秋，经一位同修介绍，我去观看了师父的9天讲法录像。我明白了法轮功不是一般气功，而是修炼，每个修炼人都要按照真善忍这个宇宙的最高法则修心性，修去常人中的各种执着，直至圆满。于是我请了大法书，又学会了5套功法，但因困于生活，一心想着多挣点钱，没把学法练功放在首位。但我心里知道大法好，每天只学几段法，练功不能5套功法一步到位。即使这样一个状态，慈悲的师父仍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多年的顽疾、类风湿、腰突颈椎病、心脏早搏、滑膜炎、肩周炎等都好了。师父让我获得了新生，同时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1999年，邪党发动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为了澄清事实，我利用晚上下班时间，领着10岁的孩子去贴真相不干胶。我开了一个小店，每次师父发表了新经文后，就有同修给大家打印出来，送到我的店里来。我再打电话通知其他同修来取。2002年末，我的店面因城市建设被拆了，我与同修的往来也就少了，逐渐的懈怠下来，法也在学，却不修心，到最后就完全混同常人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2009年，一位同修给我送来明慧网上各地同修的一些交流文章，又和我做了交流。自那以后，我重新返回大法中了。由于自己脱离大法时间太久，正法修炼中落下太多，担心自己还能跟上整体的修炼吗？最终我还是下定决心对师父说，师父，从现在开始我要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第二部分，返回修炼，发真相资料证实法。重新回到大法中，就只有勇猛精进。为了给民众发真相资料，这些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去哪儿都要看看周围有没有小区，哪块楼群密集，记在心里，便于以后到那些地方发资料。开始和同修一起发，每次去管理员的小区，因进小区门要刷卡，上电梯也要刷卡，我和同修都是随着楼内的住户进去，如果方便，我们就客气地跟着一起上电梯，但大多数都是走楼梯，爬到顶层往下发。我讲真相以发资料为主，开始是同修带着我发，告诉我要注意哪些问题。头几次也很紧张，时间长了，每次出去之前都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也就不害怕了。我选精美的礼品袋包装真相资料，5颜6色，很好看，这样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也会珍惜袋里的真相资料。 包装袋虽然贵了些，只要为救人就值得。礼品袋能直接挂在门把手上，不用胶带，一来速度快，二来不会给人家的门上弄上胶，不好清理。有的门没有把手，我就用小磁铁把真相资料粘在门上。我一般都是下班后自己去发真相资料，每周出去三五次。开始一次只发十份二十份，有经验了，不怕了，越发越多。有时与同修一起去，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这十多年中，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天，也无论是否是邪党的所谓敏感日，我与同修结伴一如既往地出去，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救人。下大雨，鞋里已灌满了水，就把资料揣怀里，雨伞只管遮挡胸前的资料，自己会不会淋湿无所谓。鹅毛大雪中，北风夹着雪片盖在脸上，几乎都睁不开眼，地上已经结冰，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既然出来了，就一定要把真相送到众生家里。这些年来，我们就这样坚持着。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人。我有一个同学是邪党党员，是个退伍军人，受邪党毒害极深。开始跟他讲大法真相，他不理解，不说话，还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没有放弃，每次见面都跟他讲退党的重要性。慢慢的，他能接受我所讲的真相了。一次，他看到我给了某个同学一个下载了真相内容的小音箱，就跟我说，你咋不给我一个呢？我说，你也想要一个吗？他说，想要啊。正好我包里还有一个，就给了他，对他说，一定要好好听，那里边的内容能让你明白一切，赶快退出那个共产党吧，保平安。过一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有没有他听的，我说有。因以前他问过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就把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还有几本真相小册子和九瓶共产党光盘给了他，他高兴地接受了。我告诉他好好看，好好听，自己能上网赶快把那个党退了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是好的，是高德大法。他说知道了，并一再谢我。有一次小学同学聚会，我们的老师也来了，谈话间我给老师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为什么要三退等等真相。我告诉老师，只要诚信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得到大法的保护。老师说自己现在信佛呢。我说，您真信佛就得把您加入的共产党退了，那共产党是无神论，您既信神佛又是无神论的共产党员，神佛能管您保护您吗？真信佛就赶快把那个共产党退了吧。老师一下明白了，说那我退。问我怎么退，我说您就从心里说，我自愿退出共产党，我给您起个化名，不用您到共产党的组织里去退。老师问，就这么简单？我说神佛看人心，你以后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看到一个个生命能明白真相得救度，弟子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大法的超常。第四部分，坚持晨练，发正念不懈怠。我每天上班需要起早，五点半之前必须出门，中午下班。我利用下午时间出去救人，回家后学法，这样三件事都不影响，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因为我上班要早走，就没法跟全球大法弟子同步晨练，我就定下每天两点十分起来练功，无论是节假日还是休息日，我都照常起来，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一直坚持到今天。鲍伦一个小时的练功音乐在明慧网上发表后，开始我有点犹豫，不知道这一个小时能否报下来。两周后，我想不管能不能报下来，我都要去做，因为这是师父要求的。 没想到一个小时的抱轮很轻松的就完成了。从此以后我就按新的练功音乐，每天坚持练功两个半小时。坚持晨练后，我的身体变化很大，脸上没有皱纹，白里透红，皮肤光滑细腻，走路两腿生风，上楼上多高也不累，32层楼都不止一次走上去发资料。每当有人问我多大岁数，当我说出实际年龄时，他们都不相信，都说太不像了。我退休到社区办手续，社区工作人员非要看我的身份证。当他看完后惊讶地说，真有62岁了，看你红光满面的一点不像啊。有一次我们家人聚餐，小姑子对我说，嫂子你都60多了，看上去一点不像。我说，这是修炼的结果，你要修大法也会像我一样。每天4个整点的正念我坚持着，如有特殊情况耽误了，就在下一个整点补上，以免漏下。每天0点发正念和练功时间到了，有时也困得不想起来，很想偷懒多睡一会儿，我就对自己说，你是练功人，不能懈怠，强迫自己赶快起床。坚持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只要闹钟一响，马上就起来。2020年7月份，本地有多名同修被邪党绑架，我们当地大法弟子组织接力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我一开始接力每天0点到早上3点，坚持一周后感到一次发3个小时还是挺难，就与同修交流，将时间调整为第一天发0点到1点，第二天发1点到2点，第三天发2点到3点，然后再循环。这样长时间的发正念，明显地感觉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少了，自己的空间场也清亮了。第五部分，坚持背法。4年前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开始背法，一直坚持到今天。2020年3月的一天，我回家发现我们小区墙上贴着诋毁大法、毒害世人的邪恶展板。当时想，邪恶在操控世人对大法犯罪，也是在毁人，不能让邪恶的展板存在，毒害世人。我是大法弟子，维护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我环顾一下四周无人，就一把把它接了下来，开始想扔到垃圾桶里，可一想万一邪恶找到再贴上怎么办，我就把它拿回家里用烧烤炉把它销毁了。可刚烧完，怕心就开始往出返，各种负面思维都上来了。但我知道我做的是最正的事，就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自己也告诉自己，有师在，有法在，不用怕，同时坐下来发正念。过一段时间，那个怕的物质解体了，感觉空间场清亮了，心情也轻松了，同时发了一念，绝不允许邪恶再贴诬陷大法的垃圾宣传品。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恩师父的一路看护，弟子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主角救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自从2015年溯江之后，明显感到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感到很多警察在盼望得救，我也希望把我家附近的派出所警察救了。不久就有派出所警察来我家敲门，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发正念，发了1分钟，意念中感到不对，大意是，如果是邪恶，正念能铲除，如果不是邪恶，正念只管该管的事。这时我想起来了，我之前说了要救警察，警察真的来了，为啥毫不犹豫的就当成邪恶了呢？
一看见警察就反映出恶人来行恶的，听见敲门就害怕，这不是真我，这个僵化观念得改变了。支撑这个观念的怕心、负面思维、自保必须要去掉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为什么把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值得深思啊！这些话如果在99年迫害以前，师父是不会讲的。你们是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你们是即将圆满的大法弟子。以前我没认真理解这段法，直到那一次才明确，99年迫害以后的这段历史是师父将计就计为大法弟子救人安排的。那我为什么不顺应师父的安排，正用这段时间唱主角呢？各种职业的世人都在期盼得救，警察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等待得救的人。警察只是这个人的工作和职业，而救人是针对人心，不针对职业。转变了观念，情况也变了。我给那个骗警打电话，他的电话公示板上有，我记下了，让他到家里来，他却说不来了，在某某地方办别的事情呢。我问他敲门什么事，他说上面让我告诉你，上次素江把你抓到看守所，你不配合，绝食回家了，现在国保大队让你去检察院办理取保候审，办理取保候审之后案子就继续往下进行了。我说你在某某地方等着，见面跟你说。我与他见面，讲了一小时的法轮功真相。这个警察表示不想参与迫害，他说上面让我告诉你，我告诉了，我完成工作了，你去不去检察院听不听我的是你的自由。后来的结果是我没去检察院办理什么取保候审，只是真诚地给两个国保大队长写了让他们明真相得救的信。第二年两个国保大队长都调走了，其中一个调离了公安行业。那个骗警人很善良，就是被邪党文化毒害了，是公安系统树立的先进。经过几次和他见面讲真相，他终于明白了，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意，同意退党了。退党之后他当了副所长，他对我说你那个案子完事了，两个国保大队长都调走了，现在这个派出所里没人想迫害法轮功，但是你们要注意安全，像上次抓素江人员是公安部押到各省公安厅的任务，我们下边的人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做那种事情你们就要注意安全。从那时开始，我利用各种形式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讲真相时不把他们当警察，把他们当朋友一样善良对待，因为我看到红银五里面有很多个朋友的字样。这些警察也表现出生命明白的一面，同意退党，所长也退党了。去年派出所换了新的所长，那天他与几个警察拿着单据急匆匆地到副所长办公室，要办理一件急事，马上要离开，正好我也在。那天邪党敏感日让我去，我都反过来当成救人的好机会。副所长对新来的所长顺便介绍说这是某某某，新所长一时没反应过来，我赶快说法轮功，因为我怕所长急着办事听不到真相了。所长一听笑了，问还练不练了。这句话是警察的套话，我说 练20多年了，一直练。所长一下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认真地问，法轮功究竟有什么好处？我给他讲了修炼真善忍，对人身体健康、道德提高的益处，让人明白生命的意义。他点点头，点燃一支烟，接着听，好像忘了要办急事。这时，门口已经有一帮警察在等他了。后来，一个警察上楼找所长，他才想起来，对我说，你别走啊，等我一会儿。那天等了半小时，所长没回来，我就回家了。过后，给所长邮寄了一本真相期刊，写了一个简短的信，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以便下次见面让他退党。疫情期间，我去派出所，看到警察们网购的大大小小邮件都堆放在大厅门口的地上，不让送邮件的人进派出所。我到值班室一看，大法弟子邮寄的真相信都在值班室里面放着呢，写上警察姓名的就被警察拿走了，就剩下一封没写姓名，只写着职务的，无人领取。值班警察小声说，这信就是你们法轮功的，一看信封就知道。那种信封可以邮寄单张，也能邮寄32页的真相册子。警察明白的一面，其实都在等待大法真相的救度呢。那天，大厅门口的一个值班警察，我从来没见过，就与他讲真相。他本来戴着护目镜、口罩，同意三退之后，他小声问，是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吧？我说对。他马上摘下了护目镜和口罩，说，我不爱戴口罩，还是记住法轮大法好保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践行真善忍，公私扭亏为盈。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8日。几年前，我所在公司决定遣散后再重新成立新公司。新公司成立不久，我由部门主管提升为公司负责人。这对我是个挑战，因为我没有全面管理公司的经验，但是我用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出的智慧去善化别人，而不是简单的说教。刚开始的时候，我安排下属的工作不顺利，他们会有很多说辞或是不配合，我就想办法唤起他们的善念，告诉他们工作不只是为了公司，也不只是为了自己，还有为了家人，那是一份责任，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公司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你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的孩子谁来养？家人谁来养？还有老人怎么办？有时同事之间闹矛盾，这个说那个了，那个说这个了，拉帮结派。我就让他们注意道德品质的修养，不要背后说人闲话，大家都是成年人，不能那样。我让他们珍惜同事之间的缘分，要相互理解、包容，尽力配合，把工作做好。我新招进来一个员工，他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些业务，领导是可以将收入变为己有的，不用交到公司。他接到一个这样的业务，马上给了我，我很自然地将收入交给了公司。开始他还以为我是在装模作样，后来他发现我一直都是这样，他对我很是尊重。我不只是不接私活，就是采购的返利我也如实入账。比如我到商场购买物品，商场不但给赠品，有时还会直接返现金给我，我就把现金入公司的账。赠送的物品放回到商品一起， 这等于降低了采购价格，降低了公司的费用。再比如，我开公司的车上班，在车的保养或是维修期间，我就开自己家的车出去办事。妻子说，开自家车是可以的，但能不能油钱你们公司出啊？用了几天自家车之后，我跟妻子说，油加满了。妻子就笑着问我，又是自己花钱加的油吧？我也笑着说，管是谁出钱呢，反正是加满了。我妻子经常笑我说，人家都是把公司的东西往家拿，你却相反，总是拿家里的东西给公司。是这样的，公司的电水壶坏了，我就把家里备用的拿去。妻子在商场买生活用品时，我就让她多买一些垃圾袋、纸巾、纸杯等，我拿到公司。甚至家里的红木椅子都拿到公司去用，员工看见了都说我大方无私。我经常外出采购，需要比较大的资金。以往别人都是从公司借周转金使用，自己从不垫钱，我自始至终都是自己垫付，采购后回公司再报销，也从不多报销费用。由于近年来市场不景气，公司为节省成本，不得已裁减人员，最后我既是经办人、审批人，又是财务人员，可以说没有任何监管，全凭自己的良心在做事。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是难以抵挡利益诱惑的，而我多年以来从未犯过错误。在我看来，这些利益在修炼者面前算不上考验，因为我们修炼真善人，首先做到的就是真。公司在我的领导下扭转了亏损的局面，实现了盈利，我得到了公司老板和员工的认可。感谢师父教给我法轮大法，让我毫无私心，坦坦荡荡的生活工作。我会坚持下去，让周围的人看到大法弟子的风貌，让他们理解认同法轮大法，使有缘人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找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日。我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84岁，看到给老年同修的提醒这篇文章后很有感触。文章讲得很全面，对我很有启发，都点到实处了。看后找到很多原本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心，僵化的固执的观念，以及不让人说的心，抓住一件事情执着的不行，用自己的观念往上套，认死理儿。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讲，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对照法认真找自己那些顽固的观念，党文化形成的变异观念，还有生生世世堆积的败坏物质等，遇事都会反出千年谷子万年糠的，左右自己的行为，做事不在法上。情重也是祸根，儿女情、同修情、亲情等等，对儿子情很重，孙子离婚也去想，同修有事儿也放不下，情是自私的，是为我的，是旧宇宙的属性，必须铲除它，才能找回真我。一切不符合法的念头都源于情，必须把情看淡看清， 跳出情，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又把不好的心都挖出来，如求心、怨恨心、显示心、利益心、欢喜心、怀疑心、怕心、不自信、胆怯、懦弱等，一直排斥不掉，就长时间没有及时分清、及时清除，以致在我空间场把它养活了。它不想死，拼命和真我对抗，影响我静心学法。现在把它们都曝光出来，坚决彻底地铲除掉，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全面清除掉。自己注意脑子里冒出的一丝一念，及时抓住，及时清除。要清除这些败物，得有决心和恒心才行。修炼这么多年，回头看看以前修的是表面，过心性关都是在人心上强围而过的，物质上放下，但心没放下，时常往出翻，这不是糊弄事儿吗？情关也是过不好，又挫伤自信心，都是学法不深所致。所有的执着心不去，都会被邪恶利用来干扰学法，就是学法没得法呀。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我认识到以前没做好，也就是没做到真修实修，今后要加倍做好，做事为别人着想，不让师父操心，不让众生失望。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做得不好的仔细地想一想，千万别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你可以不信，你也可以走你的路，可是我一再讲，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在人类社会的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在社会上的表现，我李洪志讲出的法是千古以来人都想知道，都想得也得不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冷静地想一想，那些没做好的，千万别因为无理智与人的执着毁了自己的永远。对照法，我吓了一跳，自己只知道法好，但没有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没能实修自己，抱着有求之心想走捷径，看哪段法对自己提高快，就抄在本子上，还有丢字、错字等现象，对法不严肃，对师父不敬，行为上做到才是信师信法。而我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这不是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吗？我要把以前没做好的用心把它做好，把住一丝一念，不让邪恶干扰，不被它带动，找回真我，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了解点法律知识，抵制清零骚扰。 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我是99年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周围接触的大多是60多岁至90多岁的老年同修。从邪党不法人员搞所谓的清零行动以来，同修们基本上都被骚扰过，有不少人还不止一次被骚扰。下面举几个例子。一，2020年9月的一天，同修 A 听见有人按门铃后敲门，开门一看，来了六个人，前面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旁边有四个女士，离他们一米多远外还有一个穿保安衣服的，好像是小区的保安。 A 问你们哪里的，那位男子说是某某社区的。 A 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他的姓。站在前面的一个女士马上说他是书记。 A 说我要登记一下，写了他及站在前面的那个女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那位书记对其他仨女士说，我们俩进去就是了，你们几个就不用进去了。他俩进客厅坐下后， A 问你们来有什么事，书记说就是来关心一下，看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若有什么事你可找我们帮忙。 A 说我们单位就在旁边，有事会找单位的人。之后书记对 A 说，上面给我们的任务，你配合我们签个字，就给你在法轮功的名单上除名了。没等他说完， A 就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会给你们签什么字的，这对你们不好，你们应该好好学一下宪法。宪法35条言论自由，36条信仰自由，37条人身自由，39条住宅不受侵犯。书记马上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蔫蔫地站起来就往外走，也不说签字的事了。 A 说，你们这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也是对我的骚扰。书记向外走的同时还是很无奈地说，不说了，不说了。他们就这样离开了 A 的家。二，同修 B 女，80多岁，某大学退休教师。2020年的一天，片警和一个穿便服的女士敲门进了她家后，那个女的就用手机拍照， B 马上制止说，不准照，这是违法的，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那个女的说，我照某警官。 B 说，你照某警官到外面去照，不要在我家照，赶快删掉。那个女的转身小跑出门走了。 B 又对50多岁的片警说，你们这是违法的，侵犯了我的肖像权。片警一边向门外走，一边嬉皮笑脸地说，我赔你肖像权，我赔你肖像权哈。2021年5月的一天，有四个女的来敲 B 的家门。 B 问你们是哪里的，回答是某社区的。又问你们来做啥子，回答说我们来看看你好不好。 B 说我好得很，不用你们来看。其中一人说，你不要出去讲真相。 B 说，现在我就给你们讲真相，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修心向善，于国于民都有好处，法轮功学员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可不能迫害他们，要不罪孽就大了。这几个人没听完就往外走了。 B 对着他们的背影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哟。三，2021年4月下旬，三男一女来到 C 家，对 C 说，你签个字，就给你从法轮功的黑名单中除名了，你儿子孙子上学参军参加工作就不受影响了。 C 说，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弄什么黑名单哟。最后没签字。2021年5月中旬的某天上午， C 先出门去讲真相救人走了，隔一会儿 C 的丈夫要出门，刚一开门，警察及街道办社区人员大约有十多个人就气势汹汹闯入 C 的家中，之前也没有敲门等动静，进来后就乱翻东西。 C 的丈夫明真相，支持修炼，他说，你们是哪里的，请出示你们的工作证。那些人根本不理睬，更不拿工作证出来。 C 的丈夫看到他们在家里乱翻，就问，你们有搜查证吗？其中一人手拿一本大法书和光盘，摇晃着说，这都是违法的，还要啥子搜查证。 C 的丈夫无语。 同修弟是天天出门去讲真相救人的。2020年的一天，三个女人来敲弟的家门。弟问，你们是哪里的？回答是某社区的。又问，你们来做啥子？回答说，就是来关心一下你，你都80多岁了，就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了。弟说，我要出去买菜嘛。社区的人说，叫你家年轻人去买嘛。弟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啊。过后，社区的人又给他儿子媳妇施压，他儿子媳妇对他妈说，你买的菜不好，以后我们去买。面对这些骚扰，主要是正念抵制，慈悲地对其讲真相。除此之外，还要学点法律知识，从法律的角度指出他们这种行为的非法性、危害性和严重性，促使他们及时醒悟，停止作恶，就能达到震慑邪恶和挽救众生的目的。如同修 C 的案例，未经法律许可，不得随意侵入、搜查公民的住宅，他们这种恶劣行为已违反了宪法第39条的规定，严重侵犯了公民住宅权，是犯罪行为。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使他们有搜查证，也是知法犯法，因为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根本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因此仍可以对开出搜查证的公安部门提起行政诉讼。至于搜到的大法书和光盘，可以告诉他们，根据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中的第99-100条，废除了1999年关于禁止发行法轮功出版物的文件，也就是说，法轮功书籍已被解禁，属于合法出版物。法轮功书籍合法，那么对法轮功的介绍、讲述法轮功真相的相关资料当然合法。所以，非法扣押的当事人的物品均属私人合法财产，不是犯罪证据，任何人无权予以收缴。相反，他们这种行为违反了宪法第13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财产权。再说同修弟的案例，社区的人说，你都80多岁了，就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了。你说你要去买菜，这是事实，但这没抓住他们违反宪法第37条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要害，还被他们钻空子，逼迫家中年轻人与他们一起参与迫害。面对骚扰，有不少同修不知从法律角度来应对，中共不法人员做贼心虚，正如中共邪恶的官员对王永航律师说，法轮功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我们不怕，我们在乎的是你这种懂法律的人。也就是说，邪恶之徒非常害怕我们运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否定他们所有针对迫害法轮功的非法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学点法律知识，尤其是宪法，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言论、人身自由等权利，也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如同修 A 的案例。说起法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繁琐的条例、堆积如山的词汇，产生一种畏难情绪。根据常见的问题，我们总掌握最基础的法律知识，记住每一条的关键词，即可反制邪恶骚扰，并达到挽救众生的目的。一、制止不法人员的骚扰常用的宪法条文。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自由。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二、制止不法人员的骚扰常用的刑法条文。骚扰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刑事犯罪，主要涉嫌构成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第245条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 第246条诽谤罪，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第399条徇私枉法罪等。三、制止不法人员骚扰时说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违法的。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中的第99-100条废除了1999年关于禁止发行法轮功出版物的文件，也就是说法轮功书籍已被解禁，属于合法出版物，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合法的。四、制止不法人员非法拍照、录像和录音。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任何人不能随意给他人拍照、录像和录音。五、制止不法人员骚扰时说法轮功是某教，注：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而且当局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正法进程推到今天这一步，大法弟子都应该成熟了，面对各种骚扰，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人间的法律反制邪恶，同时用法律叫醒骚扰者的良知，使他们接受真相而避免被淘汰，从而挽救他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我问那蓝天上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